他的教会吗？这个历世历代以来，教会经历了多少沧桑，多少艰辛的日子，教会外在受到许多的逼迫，受到毁谤，受到讥笑，教会内在信徒之间的纷争，罪恶异端的产生，经济人力物力的短缺，教会与撒旦与肉体之争似乎好像是永无止息。我们禁不住的在问神啊，你的荣耀离开了你的教会吗？圣经说基督的教会是一个荣耀的教会，荣耀这个词，这个意思是光明、伟大、宽阔、可爱、可爱慕的这个意思。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说的，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为的是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做荣耀的教会归给自己。可见教会一旦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就有荣耀的特质啊。教会这个字到底意思是什么呢？教会在希腊文里面是采用了两个字合并起来的，就是 Ecclesia。 这个 Ecclesia Ec 这个字呢，就是出来的意思， Ecclesia 的意思是呼召的意思。原来教会是一群被神所呼召出来的人，教会是一群被神在世界里面所呼召出来的人。原来我们是属世的，现在我们不再是属世的了。原来我们是在世界里面，我们现在还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可是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了，我们是属于神的国度的子民啊。各位弟兄姐妹，是的，我们是从神，是神把我们从世界里呼召出来。有两步，第一步也就是我们得到救恩，我们本来是无可自救的，我们本来是在世界上走，我们为人处事都是像世界上的人一样，可是神把我们呼召出来。第二，神也是奉着他的名把我们聚在一起，我们这些人有圣灵的感动，我们聚在一起，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就在我们的中间，这就是荣耀的教会。荣耀的教会，荣耀的教会有荣耀的开始。荣耀的教会到底在什么时候诞生的呢？根据圣经学者里面大家都在讨论，他们说教会是在旧约里面就开始了，教约呢从旧约就有了，一直到新约，到底是不是的？我个人的看法是说，教会是在新约的时候开始的。虽然在旧约里面有一些教会的影子 shadow， 可是呢，教会是在新约开始的。教会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呢？具体来说，教会是在圣灵降临五旬节的时候开始诞生的。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记载，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如同一阵大风吹过，门徒们就被圣灵充满了，圣灵有如舌头如火焰一样的降下来，降在使徒们的头上，他们就大有能力的为主做见证。彼得起来讲道，有3000个人悔改信主，教会就在那个时候开始了。当时信主的人就同心合一的聚会，因为教会是在主的名下所设立的，教会也是在神的旨意跟计划的当中所成立的。这些信主的人，我们看见虽然他们的背景不同，虽然他们的方言不同，却有共同的地方。什么共同的地方呢？就是对神的救恩有共同的认识。这些人聚在一起就是教会，教会是在五旬节的时候荣耀的诞生了。教会不单只是诞生了，也是基督荣耀的身体。保罗对教会最常描述的就是基督的身体。在普世古今信徒都是在灵里面合一的，无论你到哪里去，只要有教会的地方，只要有共同的信仰，我们都是一个身体。 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掌握三个重要的真理。第一个重要的真理，也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头。刚才我们所念过的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也所讲的，就好像丈夫是妻子的头，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头。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第十八节也是这样说的，我们一起同声来念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第十八节好吗？我们一起来。他是身体的头，这身体就是教会，他是原始，是死人中首先复生的，好让他在凡事上居首位。身体，基督是身体的头，身体就是教会，他是原始，这个原始就是说到他的位分，他是首先，他是最重要的，他是至高无上的，他是第一个从死人中复活的。教会跟基督的关系也是教会要高举基督为我们的头。各位弟兄姐妹，有很多人说过，是的，虽然丈夫是妻子的头，但是妻子是丈夫的景象。有没有听过啊？啊，虽然丈夫是妻子的头，可是呢，丈夫说要向右看，妻子说不行，要向左看，没办法，对不对啊？很多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事情放在教会里面了。教会虽然基督是教会的头，好像我们都是他的景象。主耶稣说我们要这样走啊，我们说不要，我走那边，是不是这样子的话呢，就没有办法跟基督连接起来了。教会应当高举基督是元首，是我们教会的头，我们教会要连于他，听从他的命令。这样的话呢，教会就成为活水长流，就永不止息了。可是如果说主耶稣是教会的头，我们是他的景象，主耶稣叫我们做这个，我们做那一个，这样子的话，教会就四分五裂了，就羞辱主的名字了。第二个真理我们要掌握的，教会是生命有机体，是重生得救基督徒所组成的。在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都看见说，教会是应该是重生得救的人所组成的。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呢，我们都提倡因信称义这个真理。可是加尔文、约翰跟这个马丁路德他们没有强调说，教会的确是基督徒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所组成的，而是另外一班的人更加的强调这个真理，也就是 Anabaptist， 也就是重洗派的那些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看见说，是的，唯有重生得救的人才能够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所以呢，他们就强调说信而受洗这个真理。虽然教会以不同的组织形态而出现，可是呢，却与这个社会上的组织的本质是有分别的。什么分别呢？就是教会有属灵生命的特质。如果说教会失去了属灵的生命，就失去了它有应该有的功能。如果我们回溯来看的话，我们看教会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从使徒行传开始看的时候，教会是圣灵降临的时候开始，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在各个地方建立了教会。你会看见说，在不同的地方，各个教会里面的人情、文化、背景、生活、环境、风俗都不同，那么就自然的产生了组织上的差异，各有各的范畴。可是保罗提醒我们，保罗提醒我们说，我们人数虽多，还是一个身体。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分门别类，我们千万不要分裂基督荣耀的身体啊。第三个真理我们要掌握的，就是所有的信徒们都是一个身体的肢体，众肢体应当合一，又要彼此的相顾。保罗提醒我们，他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第二十三节提醒我们，他说我们认为身体上不太体面的部分，就更加的把它装饰的体面，不太美观的部分就更加要使它美观，不是吗？如果你不明白这句话的话，你问你的太太好了。如果你 不, 不明白这句话的话，你早上起来的时候还没有上班的时候，你就可能可以体会得到了。你就照照镜子看看，哎呦，今天好像，哎呀，很多很多这个暗疮啊，怎么办呢？要涂点药，对不对？哎，那里，哎呀，今天好像啊，这个鼻毛长了一点呢、啊，要剪一剪呢、啊，对不对？我们要把自己不体面的地方能够装饰的好看一点。这句话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到，无论你是不是一个杰出的人才，无论你是一个怎么样的背景的人，可是神今天呼召了你，神今天把救恩赐了给你，你也领受了救恩，你就有恩赐，你就可以在教会里面，在不同的岗位上面彼此的配搭来服侍主啊。我们看见有破口的地方，我们就要堵住了。我们看见有困难的、有难处的，我们就要沟通了。我们都有不同的恩赐跟功用，所以我们要紧紧的互相的搭配，彼此的合作。是的，弟兄姐妹，我们建立教会就是基督荣耀的身体，基督荣耀的身体，教会有荣耀的事工。1643年的时候，那时候的英国在跟苏格兰有内战，在这个动乱的当中，在内战的里面，英国的政府为了确保教会里面信仰纯正和一致，就国会呢就召聚了当时121个又爱主又有学问又有见识的传道人，他们在一起讨论敬拜，讨论教义，讨论教会的管理跟纪律的问题。经过了4年的积极的讨论，他们终于在1647年4月份就拟定了威斯敏斯特要理问答 Westminster Confession 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 那么在这个里面，他们最重要的第一条的问答就是说，人最大的本分就是要荣耀神，以他为荣，直到永远。为什么他们会把这一个放在第一条呢？虽然他们国家处在一个危难的当中，虽然他们的教会里面有许多动荡不安，虽然人处在这种痛苦的当中，但是他们的生命还是要荣耀神。但是人最大的本分就是要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所以凡属主的教会，我们也应当借着各样的事工来荣耀神。在这里要跟大家提5个荣耀的事工。第一个就是敬拜真神。从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里面，我们都可以看见敬拜这两个字。从旧约到新约里面，我们看见说不同的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背景都在一起敬拜神。在启示录里面最后的时候，也看见说神召聚万国万民万邦都来敬拜神。各位弟兄姐妹，敬拜是非常重要的。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4章24节就提醒我们了，他说神是灵，敬拜他的必须用心灵按真理来敬拜他。也很奇怪，如果你看一下圣经里面，很奇怪的，他没有指定敬拜的模式。圣经里面没有给我们看见说敬拜的时候，一你要做什么，二要做什么，三要做什么，没有的。原来敬拜的形式可以随着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可以随着而改变的，没有确定的一种的典型。敬拜却是历代教会最重要的活动的中心、重心。所以我们众信徒们，我们应该把崇拜放在我们的生命的第一位。无论如何，我们却不要忽略来到教会敬拜神。无论你的生活多么的繁忙，你的功课多么的繁重，我们不能够到一个地步没有时间到教会来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敬拜的目的是什么呢？敬拜的目的乃是建立弟兄姐妹们跟神的关系，乃是能够在敬拜的当中我们经历到神的荣耀，乃是在敬拜的当中我们高举神的荣耀。敬拜也是建立活泼灵命不可或缺的一个很关键的 一项的活动，为了使弟兄姐妹们更加的投入敬拜，我们组织了敬拜小组，我们配合现代的诗歌，各种的乐器，这样子敬拜的气氛很明显的是比较兴奋，使人容易的融入敬拜的当中。但是我们却也不要忘记古典的圣诗，古典的圣诗里面内容充满这个充实的这个圣诗。如果我们有诗班当然更好，我们务求新旧的诗歌能够平衡的编排，使我们弟兄姐妹们一方面可以享受古典圣诗里面丰富的真理跟神学的内容，同时我们也可以享受现代诗歌轻快的活泼的优美的旋律啊。第二方面，团契交通。团契的目的是什么呢？团契的目的乃是促进弟兄姐妹们之间的关系，在灵里面我们彼此的沟通，在灵里面我们彼此的分享代祷，并且我们也能够邀请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来。团契也是传福音的一个非常好的渠道。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见初期的信徒们，他们常常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的交通拨饼祷告，他们天天的同心合一的一同用饭敬拜神传福音。由这种的生命与生命的关怀之下，教会的人数一天比一天的增加。团契的事工乃是教会健全跟成长的主要的因素之一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里面的团契，我鼓励大家，我们可以成立不同的团契，我鼓励大家，我们可以按照年龄来分团契，因为每一个年龄我们都有不同的需要，我们可以按照不同的年龄，我们可以分成团契，20个人、30个人无所谓，等团契大的时候呢，我们在团契的底下我们就可以分小组。因为我发现说我们教会的文化就是我们很怕分啊，我们难分难舍啊，对不对？所以说呢，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我们要成立这个细胞小组啊，但是呢到了一个地步呢，我们还是难分难舍，哎呀，我如果跟他分了之后就不再见他了，对不对？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说细胞小组是绝对的，没关系的。我看见说我们教会的这个传统，我们教会的文化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喜欢一起有一个团契，很好，我们可以在团契里面，我们可以分着小组来分享，我们可以分成小组来祷告，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让我鼓励你，如果你还没有参加团契的话，我鼓励你去参加。如果你觉得说哎呀，没有我适合我年龄的团契，没无所谓，如果你有这样的负担，你可以开始跟你年龄同样的一个团契，我们可以按龄分团，在团契之下我们可以分小组，在团契里面我们有查经的分享，我们有诗歌的分享。比如说上个礼拜五晚上，我跟师母两个人走过教会的时候，到110那边经过的时候呢，就看见五饼二鱼的团契在里面唱一首诗歌啊， Come on and celebrate， 对不对啊？那么就令我顿时想起什么呢？以当年我跟师母在大学校园里面的团契，哇，这首诗歌是多么的美啊，而且呢还有动作的，所以呢我们就恨不得就跑进去参加了这个五饼二鱼的团契，跟他们一起跳舞赞美神，多么的好。各位弟兄姐妹，同样的，我们可以借着团契，我们能够彼此的学习，能够关怀代祷，实践神的话，并且传福音。我们团契里面应该也有一些福音的活动啊，比如说母亲节的时候可以庆祝母亲节啊，感恩节的时候可以庆祝感恩啊，可以有生日会啊，啊，吸引一些非信徒来你的团契，在团契里面传福音。第三方面，教导的工作。教导是教会的基本的功能，如果我们忽略了教导的工作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变成怎么样呢？如果我们忽略了之后啊，我们就变成很无知啊，在信仰上面非常的模糊了，然后在侍奉上面我们非常的轻浮了，在生活上面我们也失败啊。你知道吗？主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他颁布了大使命，对不对？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诶，下面讲什么呢？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 各位弟兄姐妹，后面这一句话很重要，主所吩咐我们的，我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我们要教导主所教导我们的，我们要一代的传一代，一代的教导一代。这也是历代以来基督教教育的基础啊！基督教教育的基础就是在于马太福音的第28章19到21节，凡我所吩咐的都教给他们，都教导他们遵守。教导的事工也包括了圣徒的装备，在以弗所书里面也是这样说的。我们看下一章，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4章第11节第12节。好，我们来一起来念好吗？他所赐的，有做使徒的，有做先知的，有做传福音的，也有做牧养和教导的，为的是要装备圣徒去承担圣工，建立基督的身体。弟兄姐妹，如果你看保罗书信的时候啊，我劝大家，我们可以呢，如果能够的话，就能够一次过呢，把保罗的书信就看完一遍。比如说腓立比书，你就从头看到尾；以弗所书从头看到尾，先看一遍。为什么呢？因为当年保罗所写他书信的时候呢，是从头写到尾的，而不是说呢有章节的啊。当初他们把圣经分成章节的时候呢，他们有很困难的，他们对于保罗的书信呢很困难的分章节的。所以呢，如果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4章第11到第12节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看他的上文下理的。他的下理说什么东西呢？他说到，直到我们众人对神的儿子都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可以长大成人，达到基督丰盛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中了人的诡计和骗人的手段，给异教之风摇撼飘来飘去，却要在爱中过诚实的生活，在各方面长进，达到基督的身量。原来教导的工作乃是要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原来教导的工作要我们防备异端的攻击。哦，各位弟兄姐妹，是的，今天异端无孔不入啊。最近我有一次去这个 Grand Rapids 的时候，参加一个安牧典礼的时候，有一位牧师从东部过来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说，现在东部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异端，哇，是无孔不入的，在教会的门口外面就派他们的单张，外面看来好像是没有什么，跟我们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他们却对基督的神性却做出了很大的改变。哇，他们不相信基督的神性。哇，我听了之后就这个大吃一惊啊，许多许多的华人教会的信徒们都被迷惑了，我很怕这个新的异端会吹到我们当中来，所以呢，我们应该要早一点做防备的工作。感谢主，我们这一学期的这个主日学里面有一班是叫做认识异端的，我们要帮助大家看到一个异端的一些的特征，也让我们能够认出来异端到底跟我们有什么不同。异端最大的不同，也就是对基督的神性起了问号，你记得这一点就可以了。好，那么我们看见说，在这里圣经里面也教导我们说，让我们不要飘来飘去，好像小孩子一样中了人的诡计啊。有人说，你以为我是小孩吗？你以为我是3岁的小孩吗？你还能够骗我吗？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小孩容易骗啊，但是我们信仰上面，我们是不是还是小孩子呢？我们要在基督里面长进，让我们不会被一些的异端来骚扰，让我们飘来飘去了。请大家注意看，如果你有和合本的话，这个成全圣徒，这个原文的意思也就是装备的意思，新译本就把它翻译了出来，为了要装备圣徒，就表明说教会的牧者，教会的领袖，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要装备圣徒，以知道我们能够把圣徒们放在不同的岗位上面来侍奉。所以说得好，天生我材必有用，对不对？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主效命，每一个人都可以各尽其职，我们可以共同的建立基督荣耀的身体。在过去的8年里面，我也推行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推行四轨制的成人主日学，每一个轨道都有它的目的的。我们有4个轨道， 第一个轨道，最重要的轨道就是基础课程。这个基础课程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借着福音班领人归主，然后呢，并且呢，在里面建造他们，使他们呢能够明白基督教的基本的要道。第二个轨道是圣经轨道，我们希望说把圣经66卷书里面每一卷书的信息精华都能够把它查出来，让弟兄姐妹们能够用神的话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计划是10年的计划，10年我们能够走遍66卷书一次，已经8年了，可能还没有到8年，快要到8年。我们查了大概20卷书，不要灰心，我不是在这里责备，我们继续来，再接再厉。我们能够，我们的计划10年，让我们一起的把这个圣经66卷书主要的信息都能够看过一遍。第三个轨道叫做生活轨。这个生活的轨道是什么呢？就是帮助弟兄姐妹们更有属灵的智慧，在面对生活上所遇到的挑战。我们帮助弟兄姐妹们更有属灵的智慧来面对生活上所遇到的挑战。是的，的确，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面对许多的挑战，比如说安乐死的问题，比如说堕胎的问题，比如说同性恋的问题，比如说约会，男女之间约会的问题，夫妻的关系，亲子的教育等等等等。希望说透过这一轨，我们能够装备大家，能够有智慧的来面对生活上的困难。第四，装备课程。装备课程是怎么样呢？主要是装备弟兄姐妹们参与教会的服事。我们有3幅个人布道训练法，我们有儿童主日学老师的训练，在这个学期就开始了儿童主日学老师训练。如果你有这样的负担要教导小孩，或者是说你家里面有小孩子，你不晓得怎么教他，欢迎你来上这个课程，儿童主日学师资训练。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有叫做小牧人培训。这个小牧人培训，只要我在这个教会，我每个下午就会开2点钟到3点半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第一门课程呢，就是基本的研经法，在这个1月底我就会开始这个课程。为了什么呢？教导信徒们怎么样可以自己来查考圣经，并且也能够带领别人来查考圣经。我们叫做小牧人培训，不单只是有这个圣经这个课程，我们也有系统神学，我们也有讲道学等等等等。无论你将来到哪里去，希望你都能够围着神的教会来装备圣徒，围着神国的荣耀的缘故，能够建立教会，使教会能够茁壮起来。我在这里鼓励弟兄姐妹们参加成人主日学。我希望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风气，不是学生就是老师。你不是学生，你不是主日学的学生，你就是老师；你不是老师，你就是学生。让我们看见说每一个人都来参加主日学。第四，很重要的荣耀的事工，乃是传福音。主耶稣升天之前，他赐这个使命给教会，就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在这个路加福音24章，他又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这就是教会首要的任务。差不多2000多年来，这神圣的呼召乃是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愿意顺服的心灵里面响起。我们活着就是要为主做见证，为主做见证。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的行为的表现来见证，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的口来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可以借着不同的媒介去传福音，将人的心意堕回归向基督。初期的教会，他们信徒们忠心耿耿的，一心一意的到处去传扬福音。各位弟兄姐妹，现在在末代的时候，我们更是要有计划，更是要有策略，更是要主动的到处去为主做见证。我的祷告是神能够使用我们这个教会，使用我们安城华人基督教会，在这里至少带 10% 10%的华人归主。如果说今天安城有5000个华人，我的祷告是我们教会有500个人可以领500个人归主。如果我们安城这里有6000个华人，我的祷告是我们教会有600个人能够一起来敬拜神。至少如果安城有7000个华人， 我的祷告是我们教会至少能够有700个人在这里敬拜主。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怎么做呢？一方面我们装备信徒做个人布道，一方面我们鼓励各个团契主日学班，我们都组织福音性的活动，能够接触更多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能够领他们归主。还有我们也计划每一季我们都有福音主日，我们的福音主日，下一次的福音主日是在3月份的福音主日，我会讲神的存在，我们有系统的来看神存在，哪一位是真神，圣经的可靠，神迹等等等等等等这些。我希望我们现在就开始为你心里面要邀请的朋友们来祷告，我们把他们放在神的面前提名，我们说神啊，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知道什么时候来邀请他来布道会，或者是可以关心他们。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年我们积极的领人归主，我们也可以有福音电影，现在这个 pop culture， 现在这个电影非常的流行，对不对？感谢主，以前20-30年前福音电影寥寥无几啊，现在呢越来越多了，而且越做越好，这些电影我们可以有福音电影，也许我们可以一个月一次下午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播放福音电影，邀请那些朋友们来看，看完之后向他们传福音，这是一个非常有果效的一个方法。第五方面，关怀社会，关怀社会。耶稣基督他的一生是以仆人的形态去服侍众人，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里面第36-38节也说，他说神借着耶稣基督，你看还有挂符哦，他说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他到处行善事，到各处行善事。哦，弟兄姐妹，使徒行传里面路加提醒我们，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啊，可是他却到处去传平安的福音，他却亲自的到各处去行各样的善事，医治人。今天我们教会也应当是这样，特别是我们华人教会，我们华人在美国，我们领受了多少好的福利，我们华人在美国，我们领受了美国政府多好的照顾，我们有责任要出去关怀我们的社区，我们有责任出去领人归主，我们有责任出去去关怀那些有需要的人。弟兄姐妹，除了短宣之外，我们去了 Arizona 的短宣，我们去了不同的地方的短宣，在我们本地也有许多有需要的人。英文组英文堂一直在鼓励人，我们到 Ann Arbor 的 downtown 去 St. Andrew's Episcopal Church 那边去服侍早餐给有需要的人，你愿意参与吗？你愿意来做吗？让我们迈出一步，让我们到我们的社区去关怀这些人，让我们看见说我们华人来到美国不是百战处地，让我们让社会看见说我们华人不是来到这里只是为了赚钱，我们来到这里也是为着社会我们有贡献，我们来扶持这些有需要的人。荣耀基督的教会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诞生，荣耀基督的教会是基督荣耀的身体，荣耀基督的教会有荣耀的事工，荣耀基督的教会也有荣耀的成果。什么成果呢？四方面的成果。第一，人数的增长。在使徒行传里面，如果你看教会的开始的时候，你会看见说使徒行传很多地方都数到人数，都提到人数的问题，都提到人数的事情。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2到或者是第七节，然后呢第四章的第四节都说到，于是接受他话的人都受了洗，他们一天门徒增加了3000，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教会。然而有许多听到的人信了，男人的数目约有5000。哦，弟兄姐妹，如果你读使徒行传，你数一数看看有多少次使徒行传里面说到人数增多，有多少的时候讲到说哇这么多人信了主，那么多人信了主，我数了大概有10次，也许我数得太少了，你 你再数一数吧，也许张牧师错了，你可以看看有几次。天父喜爱我们领人归主，天父喜爱教会的人数增多，越多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敬拜天父，天父的心越是满足啊，越是喜欢啊。人数的增长是传福音荣耀的成果，弟兄姐妹，不是吗？在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神造男造女的时候，他说什么？因此你们两个要成为一体，还有什么生养正众多，偏满全地，对不对？如果神不看重人数的话，那为什么他会说这样的话呢？为什么要我们生养众多，偏满全地呢？他没有说啊，生一个就好了，或者说啊，不用分了，对不对？生养众多，偏满全地，难道他要生的都是罪人吗？不是的，神的心意是要罪人悔改，也就是说要我们领人归主，归向他。各位弟兄姐妹，人数的增长是传福音荣耀的成果。第二方面，属灵生命的改变。刚才我也提过的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他说到我们众人脸上的破子既然已经揭开，反映主的荣光。这个反映主的荣光可以翻译为对着镜子看见主的荣光，就变成主那样的形象，大有荣光，这是主所做成的，他就是那灵。圣经里面有不少的地方是非常难解的，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是其中一个。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段经文里面是指到说基督徒成圣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借着遵行主的话，我们渐渐的变成基督的样式，可以享受这一份的荣光，而这个荣光是从主耶稣那里出来的。信徒们，我们如果属灵的生命要改变，乃是我们竭力遵行主的话，以他的话来对付我们自己的罪所带来的荣耀的成果。属灵生命的改变借着神的话对付我们的罪改变了，这个是荣耀的成果。第三方面，事工的拓展。事工的拓展，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到第三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章的第一到第三节里面，我们看见说啊，这就是第一批的执事出来咯，对不对？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信息，我们来看第一节，说门徒不断增加的时候，看到有需要出来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说当教会成长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事工就会增多了。另外一个地方，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一到第三节，我们来看一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一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好，我们一起来念。安提亚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名叫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吩咐王西律一同长大的马念和扫罗。好，下一章，他们侍奉主并且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们，我把马拿巴和扫罗分别出来去做我呼召他们做的工。于是他们进食祷告，为两人按手，就派他们去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停在这里哈。第二节这边说的这个侍奉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敬拜的意思。就当他们敬拜的时候，当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看见了需要，于是他们就差派他们最好的人选保罗跟巴拿巴出来，让他们出去外面去拓展事工。各位弟兄姐妹，在两节经文里面两次提到进食祷告，这就是为什么去年从九月份开始到去年的年底，我鼓励大家进食祷告。因为我们进食祷告的时候，我们专心仰望的神，我们进食祷告的时候看见人的需要，看见了事工上的需要，我们就可以按着神的心意来出去，来拓展事工。各位弟兄姐妹，教会事工的拓展乃是信徒们我们一起敬拜主的时候看到有需要，并且愿意放下我们的自己去服侍别人所带来的荣耀的成果。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人的需要，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事工需要拓展，乃是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自己，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的是我们自己，我们没有敬拜，我们没有祷告。但是当你敬拜主， 你看到有需要而愿意你放下自我去服侍人的时候，事工就扩大了。第四，神国的扩张，神国的扩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可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领受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哦，各位弟兄姐妹，教会参与神国的扩张，乃是因为我们信徒们，我们愿意献上自己，走出安乐窝，走出我们自己安全的地方，走出我们自己的地方，离开我们自己的家乡，到别的地区去，国家去，传扬基督荣耀的福音，并且在那个地方建立基督荣耀的教会，这是荣耀的成果。弟兄姐妹，今天你我愿不愿意走出去呢？你我愿不愿意走出去呢？我父母亲刚刚去了印度，去了三个礼拜，从北印度走到南印度，从南印度又走到北印度，前天回来跟我们打电话，我们在 webcam 上 也见面，非常的兴奋。我父母说，印度这个地方真是不能去。为什么呢？他说这个印度啊，满街啊都是人，不单只是这样哦，满街都是灰尘，灰尘滚滚，还不止哦，还有牛粪。哦，我说没关系啊，我去缅甸也是很多牛粪呢。他说不单只是有牛粪，有人粪，有人的尿，到处都是。我母亲说，我们在旅馆吃早餐的时候，外面就很多的贫穷的人都在这个窗外逗留啊。我母亲说，我看着我吃不下去。他们到那边，很多乞丐。最初一个小孩子来向我妈妈要钱，我妈妈给了钱。后来他的哥哥也来了，给了钱。后来妈妈也来了，还抱着小孩子成群结队的来要钱。我父母说，印度50年不变啊，是这样。我父亲60年代在南印度念过书，所以他说我现在回去看见的东西跟50年前、40年前没有两样。令我想起什么呢？人灵魂的宝贵。他说他要去看一个孤儿院的时候，他们4个人去，买了很多礼物要给这个孤儿院里面的孤儿，可是等来等去，那个负责人没有来接他们，最后怎么办？他们就送到一个教堂里面去，给那个牧师去分派给当地有需要的人。弟兄姐妹，也许我们的环境不像印度，可是的确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许多的地方，还有许多的灵魂饥渴在向往福音。弟兄姐妹，让我们积极的来传福音，让我们积极的去扩张神的国度，求神帮助我们。教会唯一的根基，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写成的背景是怎么样的呢？是在1866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 Samuel Stone 他所写的。当时1866年英国的教会有许多不平安的地方，英国的教会有许多的争执。什么争执呢？有一个主教名叫做 John Collinsell 这个 John Collinsell 主教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The Pentateuch and the Book of Joshua Critically Examined， 也就是说他在攻击摩西五经的准确性，摩西五经的历史的准确性。他说到他对这个摩西五经跟约书亚记呢做出了文学的批判，就告诉当时的教会说，我们不能够再相信摩西五经是神的话，我们不能够再相信约书亚记是神的话。教会信徒们被迷惑了，教会许多许多的方面受了影响。在这个时候，另外一个主教叫做 Bishop Gray， 他就出来，他就拥护圣经，他说 摩西五经的确是神的话，约书亚记的确是神的话，两边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在那边争执，令教会里面的信徒们非常的困惑，不知道怎么好。就在这样风雨飘摇的日子里面， Samuel Stone 他就起来，他就圣灵的感动，他就写了十二首的诗歌，他按照使徒信经里面每一条他就写了一首的诗歌，这个十二首的诗歌变成 Lyra Fidelum， 就是 Lyra of the Faithful， 就是忠诚者的诗歌。这十二首的诗歌里面其中一首就是教会唯一的根基，他要告诉我们说，教会唯一的根基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不是建立在人对圣经的看法的身上。这首诗歌也是按照使徒信经里面，我信圣而公治教会，我信圣徒相通，这两句话所写的。主耶稣是身体的头，主耶稣是我们教会的头，这是 Stone 的信念。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的合一唯一的基础就是主耶稣，不是人对圣经的观念。弟兄姐妹，保罗提醒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围着荣耀神而行，这是恩典，这也是命令。但愿我们大胆的在08年我们尝试更爱主爱教会，我们恳切的祷告，竭力的传福音，领人归主，我们同心学习做主门徒。 Do our best and let God take care of the rest。 荣耀的教会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荣耀的诞生，荣耀的教会是基督荣耀的身体，荣耀的教会有荣耀的事工，也有荣耀的成果。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 PowerPoint 对不对？啊，如果你看周报的话，我们大概有7年8年的时间，我们都有登我们教会使命的宣言，对不对？但是呢，这个使命宣言呢，似乎呢很长啊，我们没有办法掌握啊。所以呢，我在神的面前祷告，说神啊，你要我们怎么样掌握我们的使命呢？我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三点哈。好，请你放一下。哦，不见了。很容易的哈，三点是什么呢？就是爱神、爱人、服侍这个世界。三点。当我在神学院里面念讲道学的时候，我的老师说，你的讲道怎么有能力呢？就是人家能够记得你的 point， 对不对？他说你怎么知道你人家能够记得你的 point 呢？他说这样，三更半夜的时候，你太太睡在你旁边，你就唤醒他起来，然后呢就跟他讲你要讲的三点，如果他记得话，那时候他记得话你就成功了。所以呢，我也用这样同样的理念，我就说好，我们教会我们要有很清楚的方向，我们要有很清楚的理念，所以我就定了这三样东西。我们人生的目标是爱神爱人服侍这个世界，所以我就三更半夜吵醒我的太太，我们存在的目的就是爱神爱人爱世界，哎，不是爱世界，服侍这个世界。爱世界不行的，服侍这个世界啊。所以呢，弟兄姐妹，每一个早晨你起来的时候，你在神的面前祷告，神啊，今天我怎么样爱你，今天我怎么样爱人，今天我怎么样服侍这个世界。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然后另外一章，我们把全部的刚才所讲的东西，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我叫做安城教会成长的蓝图。我们按照圣经的原则，然后呢有一些的路向运作，然后我们有成果。什么原则呢？我们有一个大使命，就是往普天下去使人做主的门徒，有五项的功能，传福音、圣经的教导、事工、传系、敬拜，还有两个重要的关口我们要守住的，就是领袖的培育、齐心的祷告。我们怎么做呢？我们透过领人归主，第一方面 connect 连接。我们怎么样连接呢？跟未信主的人连接，并且呢也帮助未信主的人跟神连接啊，透过个人布道、 透过福音主日，透过福音主，然后透过主日崇拜讲道传福音，帮助人跟神连接，然后人跟人连接，这个 connect 之后，我们要 grow， 我们要成长。怎么成长法呢？我们有四轨制的全人主日学啊，在这里呢，我再次的强调，我们用主日学来帮助弟兄姐妹成长啊。那么另外，我们要服事，参与服事， connect， grow and serve 啊。我们你看到这张图哈、啊，这个是暂时型的图，对不对？你看见说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往内的，一个方向往外的，也就是说，我们不单只是在教会里面彼此的服事，我们也在外面，我们在我们的社区，我们的社会里面也参与服事。我们有什么样的成果呢？就刚才我们讲的荣耀的四个成果：人数增长、属灵生命的改变、事工的扩展、神国的扩张。当然我们重新的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这些的事情上，让我们一起来建造神荣耀的教会。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教会唯一的根基。
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大家早，新年好。我想在新的一年当中，大家都会有一些新的希望。但不管怎么样，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齐心的记得刚才牧师所讲的，我们要爱神、爱人，还有服侍这个世界。但愿今年成为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能够彰显神荣耀的教会。在这里我先欢迎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朋友或者是弟兄姐妹，如果有的话，可不可以请你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欢迎、欢迎你们。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卡片，请你填写一下。今天中午呢，我们有一个特别为新朋友欢迎新朋友的午餐，所以欢迎你们三位留步一起跟牧师进还有牧师们还有同工一起进用午餐。如果我们是老朋友的话呢，也欢迎你留下来，今天我们有 order 午餐，每一位大人是3块钱，小孩子2块钱，跟以前一样，那新朋友是免费的，欢迎大家留下来。在这里有几项报告，第一个就是说在1月20号我们会有会员大会。我们去年年底的时候有2次的会员大会，那其中一次呢，因为风雪的关系，所以我们延到今年的1月20号。所以如果你在去年年底没有参加会员大会的话，鼓励会员们留下来，在1月20号的下午2点钟。那我们今年的主日学是从1月13号开始，那 Howard 你愿意上来一下，他会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很快的报告一下，那个成人主日学会从下礼拜天开始，那么会开哪些班跟教室都写在这个 bulletin 上面，我们有一个报名单放在门口的外面，鼓励弟兄姐妹，刚刚牧师所讲的，我们假如不是老师，你就是学生，假如你不是学生，那你就应该可以成为我们主日学老师，那欢迎大家能够来报名参加，谢谢。
关于主日学，如果你还有细节的问题要问的话，就请你接洽 Howard， 或者吴牧师也可以，他今年要教这个认识一端这门课。好，那我们大家一起为这个继续为聘牧青少年聘牧的事情祷告。那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今年的这个敬拜时间，我们目前是维持跟以前一样，所以如果你有youth 的小孩，那个英文组的敬拜时间还是在我们国语组之后，然后广东组是在我们国语组之前，目前是暂时维持这个状况，一直到我们重新的在 更进一步的讨论，跟英文组和那个广东组更进一步的讨论以后，我们才会有决定说是不是会有改时间的这个事情发生。那另外一个请大家注意一下，如果你很仔细的看教会财务报告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有一个数字大概是不太对的，就是截至上周，就是到了去年年底2007年的年底为止，我们所收到的一般奉献是34万，不是9万多块，请大家更正一下。在会员大会的时候我们会有详细的财务报告，那个正确的数目字会在那里会在那里公布。那我们没有，有没有其他的同工有什么特别的报告？本波，
那个很快就说一下那个青少年的一个几项施工。一项是那个青少年的聚会，那个长期的聚会下一步开始，下个礼拜六我们那个还是7点钟在最后聚会。第二个是那个我们看班，就是那个青少年的冬季的退休会，过去的时间是改了，现在我们最后的时间是3月7号到9号。如果你的孩子是7年级或者7年级以上的，你如果愿意去，现在还可以再报名。只要是那地方有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就可以报名。所以知道说我们走之前，如果他那里还有位置，你还一直还可以报名。好，谢谢。
请大家记得为这个青少年事工来祷告，因为青少年事工也需要一些新的这个 counselor 参与。求神帮助我们，让弟兄姐妹有这样负担。好，今天我们的聚会就到这里，就是请新朋友留步一起吃午饭，默祷以后散会。